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中文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且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5月17号，公元2002年6月26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演讲荟萃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位于印度北部西藏萨密院里，隆重举行了17世伽玛巴18岁诞辰庆祝活动。西藏流亡政府卫生部在国际支持酷刑受害者日为西藏前政治犯设午宴。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今天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兰萨拉附近的西藏萨密院里，上千名群众隆重庆祝了西藏噶举派教主17世伽玛巴欧坚陈赖多吉18岁诞辰纪念日。在萨密院大金堂里举行的17世伽玛巴生日庆典上，主要嘉宾有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噶伦桑东罗萨丹增、宗教与文化部噶伦图登隆日、噶举派大喇嘛大耶斯杜仁波切、加泽仁波切以及官方和非官方性团体代表参加。随着众僧的诵经声，大耶斯杜仁波切、加泽仁波切、桑多仁波切等有关楚布斯代表向17世伽玛巴敬献了曼扎三宝。伽玛巴欧坚陈赖多吉出生在雪域西藏东部康区境内的一户牧民家庭，父亲伽玛顿柱扎西，母亲洛嘎，1985年6月26号凌晨出生。1992年5月份，16世噶举派伽玛巴转世灵统寻访小组一再排除干扰，经过艰苦努力，终于按照传统的宗教仪轨，在西藏东部发现了16世伽玛巴转世灵统，并且告经噶举派大师大耶斯顿仁波切和初步加泽仁波切，然后两位噶举大师向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汇报请示之后，经达赖喇嘛细心以佛教仪轨定制，以祈祷诵经进行算卦观胡静思，掌握其出生的方位属相，被确认为16世伽玛巴转世灵童，同时得到了中国政府的批准，于1992年7月13号在西藏首府拉萨大道师释迦牟尼佛前特别主持典礼。大耶斯顿仁波切和加泽仁波切为伽玛巴转世灵童举行了剃度仪式。1992年9月27号正式居住在拉萨堆隆德信县境内楚布斯内，并举行了坐床典礼。从此，年仅7岁的17世伽玛巴开始在楚布斯里为了发扬噶举派普度众生虚心学习修行。1997年，江泽民、李鹏等中国国家高级领导人特别在北京接见了17世伽玛巴，并且邀请他前往上海等其他中国各大省城进行参观。虽然中国政府利用各种手段竭尽脑汁来灌输这位噶举派首脑，但是最终中共的目的以失败告终，在世人的面前留下了难堪的一面。17世伽玛巴背叛了中共，离开故土，选择了流亡之路，于2001年1月5号平安抵达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首府达兰萨拉，并且受到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热情接见，成为了一名轰动全球的流亡者。当时中国政府为了掩盖史事，向外界表示伽玛巴是外出拿取上市的法帽，而不是背叛祖国、私怨和人民。在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及广大信众的关怀和要求下，2001年2月份，牵头西藏流亡印度的伽玛巴获得了印度政府的政治庇护，首度前往印度各名胜古迹进行朝拜。 并且于去年四月份召开了流亡以来的第一次国际性记者招待会，向来自全球的记者叙述了他逃离西藏的经过时指出，1999年12月28号晚离开西藏前往印度寻求庇护，是他自己决定离开自己的家乡、父母和西藏人民，没有任何人的指示。他还表示，流亡印度的主要原因是为了继承佛教，特别是西藏的宗教文化和优良的传统，以及为了从前世噶玛巴之主要弟子他耶斯顿仁波切、加孜仁波切继承本教派的传承，并强调他的出逃与拿取上世噶玛巴法帽完全没有关系，是中国政府一手捏造的。西藏流亡政府首席甘伦桑多仁波切代表西藏流亡政府、噶夏及境内外西藏人民向噶玛巴18岁生日致以了热烈的祝贺。同时在今天的庆祝仪式上，噶玛巴向为他祝贺18岁生日的政府官员和生熟摸顶祝福。在今天的庆典上，本台采访了一位来自台湾的噶玛巴信徒。
问一下，您是从哪里来的？
我是从台湾的台中。
那么我的问题呢，就是您从那么远的地方专程来参加17世噶玛巴的诞辰之日，这次呢您谈一下您的感想。
噶玛巴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对我们整个台湾的所有噶玛巴局的弟子也都是非常的重要。那今天是噶玛巴的诞辰，那我们一定是要从把我们的真诚拿出来，来让大家都了解噶玛巴对我们是多么的重要，也是我们非常的希望噶玛巴能够很快的到各地来弘化。我们很期待他能够很快的出来，而且他能够常住在世，这是我们的期待。所以我从那么远的地方，我希望把我的祝福跟我的期待一起带来这里献给噶玛巴，希望这一切能够成真，而且早日成真。
今天在印度北部，民众庆祝17世噶玛巴诞辰日，有来自达仁萨拉各业余表演团和学生代表特别为广大来宾奉献了丰富多彩、别具一格的西藏民间歌舞。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中文节目。西藏流亡政府卫生部在联合国支持酷刑受害者国际日，为西藏前政治犯设午宴。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俊美德的报道。
今天是联合国倡议的支持酷刑受害者国际日及反酷刑日，这是根据联合国会议表决议案52条149项所制定的，就支持世界上所有遭受酷刑者的国际日。世界各地多以不同的方式举行纪念反酷刑日活动。位于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康坚基兄职工食堂会议厅里，今天西藏流亡政府卫生部特别为在西藏遭受中共酷刑的前政治犯们准备了午宴。在今天为流亡印度的西藏前政治犯们举行的午宴上，西藏流亡政府卫生部秘书长向来宾介绍了联合国提倡的支持酷刑受害者国际日活动。西藏流亡政府卫生部部长洛萨念扎在今天的纪念活动上表示，今天我们借联合国支持酷刑受害者国际日，呼吁中国政府停止对藏人使用酷刑，并且对受到酷刑者给予同情和支持，为了表达对仍然遭受中共虐待酷刑的藏人以及曾经遭受过酷刑者的同情，西藏流亡政府卫生部在联合国支持酷刑受害者国际日特别为逃离西藏流亡到印度的上百名西藏前政治犯准备了午宴。 西藏前政治犯发言人、西藏流亡政府安全部工作人员拉古次任在午宴上致辞时介绍了中国政府自侵占西藏以来是如何对西藏进行残酷的镇压、破坏和暴虐，以及如何对西藏政治犯使用残酷的酷刑等真实状况，并且呼吁联合国敦促中国政府停止在西藏的暴虐行为。西藏独有的文化、宗教和民族特征正在受到的威胁，宗教上的不容忍、任意逮捕和拘留、使用酷刑、草率处决以及限制信心渠道等。93运动在联合国支持酷刑受害者国际日发表的公开声明中说，酷刑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人类遭受酷刑的例子很多，而且相互一致。我们呼吁国际各界关注和重视西藏被一个强大的国家吞并了整整52年。在这些年中，西藏的文化宗教几乎面临灭绝，人身权利得不到保障。西藏人民崇敬的十世班禅喇嘛转世灵童从1995年至今还在遭受没有自由的煎熬。西藏政治犯洛桑登基和敖王桑尊为首的政治犯至今在中共的监牢中备受虐待和各种酷刑。1998年西藏东部色达拉荣五明佛学院堪布被拘留，2000多座僧尼住处被强制拆毁，6600名僧尼被驱逐出佛学院。今年4月至5月份，该佛学院的18间僧尼住宅又被强制拆毁，藏人的宗教自由正在不断的被打压。虽然西藏著名政治犯达那景命桑布和恰哲仁不庆等部分政治犯被中共释放，但是这不能说明中共对西藏的人权有所改善。被释放的政治犯在社会上时常遭到监视和骚扰，根本没有立足之地，甚至在社会上受到歧视，生活得不到保障。位于印度北部达兰萨拉康杰吉兄职工伙食堂里，西藏流亡政府卫生部在联合国支持酷刑受害者国际日特别为潜逃西藏流亡印度的西藏政治犯举行的午宴结束后，今天下午7点钟，当地僧俗群众在西藏前政治犯93运动的组织下还计划举行联合国支持酷刑受害者国际日纪念烛光游行活动。同时该组织今天还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西藏上儿童村里马苏里学校展开了酷刑画展比赛，并且对参加画展的学生授奖。西藏前政治犯惹真颠巴向儿童村学生介绍了中共对西藏人民实施的酷刑和践踏人权行为。
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演讲荟萃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德基麦德拉为您播送的十世班禅喇嘛在第一次中国藏学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现在没有开始，还要实践。但为我们藏族人民举办的一位记者问，在西藏强行使用藏语合适否？其后又有一封在西藏必须加强藏语文之问题的信件。这表明什么呢？表明在西藏反对使用藏语的不仅是汉族，在藏族中也有不少人。在信中有部分人的签字全部是藏人的名字，那些反对者中的大部分藏人跳出来进行反对。对此我怎样回答呢？我说，你们的法律知识、民族知识、历史知识非常的平凡，真是可怜。什么是其中的法律知识呢？宪法规定在民族地区要根据民族意愿使用当地最通用的语言，在西藏懂中文的较以前是增多了，但90%以上的人是不懂中文的，因此在西藏藏语最普及是无可置疑的事实。发表上述言论者的言论不仅违背了宪法，同时也违背了民族法和自治法律。
以上听到的是已故十世班禅喇嘛在第一次中国藏学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中文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Jeshtile。